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考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以下的信息：
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正如他爱我们一样。约翰在他的书信中也再次谈到要守主的诫命，然后他说主的命令是我们要彼此相爱。
有一个故事说道，一个男孩要替祖父画一幅画，他说，爷爷，我给你画上帝的样子。老人家很开心，笑着说，我想没有人见过上帝吧。他的孙子却说，我画好了这幅画，别人就知道上帝是怎么样了。这次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说明约翰福音书里面所描绘的上帝的真正画像。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开始今天的查经信息。约翰福音第14章第8节，我们一起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盼望能够跟您经常联系交流读经心得，请您留心记下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播报的电台地址，来信和我交通。好了，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的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正如他爱我们一样。约翰在他的书信中也再次谈到要守主的诫命，然后他说主的命令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爱你们，就能表达出我对主的爱。是的，我爱主，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呢，我爱你，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但是很幸运的是，爱你很容易啊，因为你很可爱吗？多美好啊，是不是？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16节里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希腊话呢叫做 Paraklektos， 到你身边来帮助你的那一位。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16和17节里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理。耶稣说，我要向父祷告，他要赐给你一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17节里说，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和门徒的双重关系。第一，圣灵与你同在 ，para， 与 paraklektos 相同啊。para 这个介词呢，是指他常与你们同在，在你们身边，但又在你们里面。圣灵要进到你的里面。在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圣灵与你同在。圣灵引导你，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帮助。圣灵指出，耶稣基督能够为你解决罪的问题。圣灵吸引你到耶稣跟前来，说：“啊，主啊，进入我的生命，掌管我的一切吧。”这一切呢，都是圣灵的工作，是你愿意把生命交出来，降服于耶稣基督。在你交出生命的主权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入到你的里面，开始内住在你里面了。耶稣说：“你们却认识他。”这圣灵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他要来内住在你们的生命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19和20节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看到圣灵和门徒的双重关系。首先，圣灵与我同在，领我到耶稣基督面前。现在呢，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他就内住在我里面。但是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灵跟我们之间还有一重关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8节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临在就是希腊话 happy， 所以呢，信徒的生命有圣灵赐下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双重关系。还有第三重关系，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提到这第三重关系啊。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18和19节，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一直在谈到他要离开门徒，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他一直谈论自己的牺牲，但是他也谈到自己的永恒生命。我要去了，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我永恒生命的盼望是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作为根据的。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我的盼望就是徒然的，我所传讲的道理也是徒然的，而且呢，我会成为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但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缘故，所以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3到第5节里的记载。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20节里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与神有多么荣耀的关系啊！基督住在父神里面，而我们呢，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父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多么美好啊！约翰福音第14章的21节，耶稣继续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弟们，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向谁显现呢？就是向遵守他命令的人显现。约翰福音第14章的22和23节里说，犹大啊，这不是加略人犹大，他已经离开，是另一个犹大。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必须依靠顺服神的道。从我们的爱能够彰显我们是否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遵守他的道，父神和基督会来与我们同住，父神和基督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保罗说的住那个字跟这里的同住那是同一个字，同住的意思是安居落户，在心中安顿下来。你的心是耶稣基督的家吗？他在你心中觉得舒服吗？他觉得像自己的家一样吗？或者是你挂在墙上的图画会令他不安呢？你的心中有什么东西啊？要让基督在你的心中有在家里的感觉。但愿我的心能成为基督的家，但愿基督在我的心中有在家里一样的全然自在的感觉。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第14章的24到26节里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这里呢又出现三位一体的真理，圣灵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26节里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里应许圣灵会帮助我们指教我们一切事，让我们很快的回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呢是耶稣最后赐的宝贵平安。约翰福音第14章的27节里继续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对于这一群胆怯忧愁的门徒，耶稣说，看哪，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平安就像那日当他们坐的船快要下沉了，而他呢还能睡觉的那种平安。这平安呢是对神完全信靠的平安，因为知道在我生命里所发生的一切事都由父神在掌管着，父神掌管着一切，就是这里说的平安了。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第14章的28节里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呵，这是很有趣的说法。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喜乐。我要牺牲了，我要到父那里去了。现在，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无比喜乐。你是这么仔细想一想啊，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因为当我们所爱的人去世，我们会哭。如果我们真正爱他们，我们应该喜乐呀，因为他们已经与主同在了嘛。我们哭是因为我们爱自己，我们希望能把他们带回到这个痛苦古老的地球上来，想要把他们带回这个衰老的身体里去。那样的话，我们就拦阻了他们，使他们不能在那个新的身体里得以在神荣耀的国度里居住了，并且在新的荣耀中与主同在。啊，我们会拦阻他们，以至于他们无法在神的国度里，在新的荣耀中与主同在了。我们想要把他们带回这个衰老的身体中，把他们安放在那里，让他们能够继续给我们劝勉。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啊，与父同在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我们不晓得，只是因为我们对天堂的状况没有任何正确的观念。我们以为，哇，这个地球啊，太美好了，生命是何等的荣耀啊！哎呀，他那么年轻，就英年早逝，多可惜啊！那可是个祝福啊，因为他不需要继续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经历那些痛苦了。你对天堂的观念不正确，你不知道天堂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呢，保罗祷告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8节里的话。要是你知道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多么美好，要是你知道在光明中圣徒所要承受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那你就不会祷告说，啊，神啊，把他们带回来吧，而你会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吧。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母亲去世的前几天呢，牧师常来祷告说，哦，神呐，求你医治他吧。但是当他离开之后，他的母亲就微笑着说，哎呀，我不同意他们的祷告啊，我不希望得到医治，我要去与主同在啊，为什么他们不祷告让我去呢，而求神医治我呢？所以啊，我就是不同意那个祷告。哼，要是我们知道神国度的荣耀，我们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约翰福音第14章第29节，耶稣说，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在约翰福音第13章19节那里，耶稣说过这话，现在呢，他又说一次，这是圣经所应许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使你能因此成为信徒，能够相信神。事情还没有发生，就预先告诉你，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了。是的，耶稣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耶稣说的这个预言呢，就像一个信心的注释。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耶稣的意思是，你们还记得吗？我告诉过你们呢，要相信我掌管一切呀。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一切的发生都是按计划的，事情不会在我的掌握之外。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30节说，以后 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不久之后，耶稣要出去，到客西马尼园里，要面对着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他要去客西马尼园，与地狱的权势和能力征战，这世界的王将到。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30节，耶稣又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在客西马尼园里，一场巨大的战争要发生了。耶稣的汗珠如雪点滴在地上，他在那里进行一场巨大的属灵征战，正如他在十字架上所面对的一样。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31节里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于是他与门徒起来，一块儿朝着客西马尼园的方向走去。约翰福音第15章记载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的谈话，很可能是当他们走向客西马尼园的路上，在经过葡萄园的时候所说的话。他教导门徒，他们要与他之间有着荣耀的关系，就好比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一样。好了，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到这里，请下次在同样的时间再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道，我们一起得到造就。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即使面对肉体这种折磨致死亡，他仍然忠于他的呼召，专心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效法他，正如查克老师教导我们的，要是想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上长进，就应该住在基督里面，也住在他的话语里面。一会儿呢，还有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这次的内容你是否完全明白了呢？有什么疑问的话，请你写信给查克老师，让他提供更多的属灵教导，也欢迎您发电邮给他。下次查克老师将在本次节目中谈到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要住在他里面。好，现在请听节目总结。
受祝福，愿神将他的话语栽种在你的心中，愿圣灵提醒您主的话语，愿神在这个星期里帮助你能够像神那样去爱人，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愿我们能敞开我们的心灵，顺服圣灵的工作，又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遵守神的命令，彼此相爱。愿神赐给我们这些身为他儿女的人，有机会能借着彼此服侍来彼此相爱。愿神赐福给你，帮助你在这个星期中将神的话语实实在在地行出来。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要开始研读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的征战，请您一定要留意收听，我们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